大家平安，愿你在主里每天都是有平安有喜乐。上个礼拜是教会有人受洗，每当有人受洗的时候，我就会一个牧师从美国过来的冯秉成牧师来过我们这边讲道，他所提到的说他最喜欢听到受洗的时候有人做见证说，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我的罪被主赦免了。刚刚所读的经文啊，我们都听到了，里面有谈到罪。其实就我个人的了解里面，一谈到罪是很多人不喜欢听的，而且也是很多的传道人很不愿意讲的一个题目，因为太敏感了有些人会听不下去。但是呢，对于一个我们说我们是遵守圣经的人来说，又不能不谈这样的问题。其实我也蛮挣扎的，本来不是要讲这个题目的，后来一直改到最后变成谈这样的一个主题，基督为罪人死。我想有一个大前提我们必须先认识的，就是每一个基督徒包含牧者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如果说我们都是很完美的一个人的话，那是很不切实际的一个想法。因为即便别人看你说这个人多么的好，这个人多么的完美没有瑕疵，但是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思维，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或者说我们的动机里面，永远不可能完全是纯洁的纯净的。所以我们不能自欺欺人，我们不能自欺欺人说我是一个没有罪的人我从来不会犯错。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在骗自己。但是更严重的，对基督徒来讲更严重的就是把神当作一个说谎的你可以看到到经文。所以我们不能自欺欺人说我是一个无罪的话我们就必须了解什么叫做罪。其实就是一句很简单的一句话，当我们射箭的时候射不到箭的那个中心点，这样就是罪。这是很简单的。什么叫射到中心点？就是我们达不到神的一个标准，达不到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的这些标准的话，都叫做罪。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在基督徒的当中，也包含牧者的当中，有时候会听到的很多都是会谈到说都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犯错的，都是别人的问题。我所想的，我所做的我所带出来的都是好的。所以一旦碰到了一些问题出现的时候，就会觉得都是你们惹起的，不是我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也很常常会去责怪别人，责备别人说你怎么犯罪了，你怎么做错了，这种事情也常常在我们教会的当中发生有些传道人或是有一些教会的领袖，在谈到罪的时候，他不去讲什么叫做悔改，什么叫做认罪，或者很喜欢讲的就是圣经里面耶稣他所带出来的神迹奇事行异能这些事情，但是耶稣担当我们的罪就很少去谈。甚至有些更是很奇怪的会讲说耶稣已经担当我们的罪，而且不断的强调这一个，然后给人一个误解，或是给人带来一个错误的印象，一种假象说没关系，我们还是会犯错，我们犯罪没有办法没有问题，我们就是回来 认啊，回来寻求神的赦免就好了，无形当中给犯罪这带来一个借口。这是我们常常在会啊，常常在教会会碰到的各方面有关罪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要很小心，一旦把人带歪了，以至于偏行己路的时候，只是让人家陷入在罪中，只是让这些人不但在罪中，而且是在享受罪中之乐而不能脱身。保罗他今天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他谈到罪，其实在他的整个在保罗整个的思想里面，他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都是一个有罪人。所以在经文里面他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啊，在他的书信里面都提到这一点，我们都是一个有罪的人，都是犯了罪的人。然后今天我们所要看的罗马书，是一谈到罗马书，很多人可能会有一个印象说啊，罗马书在讲的四个字叫什么？对对对，有人提到了因信称义，没有错，保罗是在谈因信称义。但是他的因信称义其实在罗马书里面都是集中在前面的五章里面比较多，特别是三章到五章。他的因信称义的怎么有时候不动，他的因信称义的里面，我想给大家看一个经文这是罗马书的我不见了。OK， 第二个经文里面，那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之后，接下来他就谈到说，借着神的恩典，借着在耶稣基督里的救赎，就白白的成为义。换句话讲，就是信耶稣的人就是一个义人，被神称为义。他的因信称义其实很简单的带出这样的，当然在罗马书里面他会再深入的去谈到更多有关这些方面的问题。他用这样的一个字眼我们现在常常讲因信称义，其实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法庭上的用语。当一个被告站在法庭的时候，法庭上法官判他说你是一个有罪的人，然后之后再又宣告说，但是你是有罪，但是我现在宣告你无罪，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差出来。本来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本来是一个有罪的人，因为信耶稣基督，被神宣告说你现在没有罪了，所以被神称为义，就是这样的一个带出这样的一个神给我们的奇异的恩典。为什么会无罪呢？就是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题目，因为基督为罪人死，所以我们才变成无罪的人。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要从几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从第六节到第九节，我很简单我很快的再把这几节经文读过一次哈。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在特定的时刻为不敬虔之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得救，免受神的愤怒。在这几节当中首先我们要来看的就是显明神的义，基督为罪人死是来显明神的爱。在最近我们的长青团契今年就是在探讨有关于新约的圣经人物，在探讨他们的整个生命特质的时候，我们发现说跟随耶稣的人，他们 跟随了主三年半之后，他们出来传讲的福音是什么福音呢？第一个就是耶稣他死了，第二个就是耶稣他复活了。所以他传讲的福音其实就是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在这样的一个传讲当中，他带出来什么东西呢？就是要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一次为罪而受苦，他是一种义的人，他是一个义人，义的代替不义的，然后告诉我们说是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不论是彼得，不论是保罗，他们都有这样的说法。在刚刚我们所看的经文第六节到第九节当中，其实会带出两个特点。第一个是我们还软弱不敬虔不仁不义的时候，神已经预备基督为我们而死了。第二个是我们借着基督得救，免受神的愤怒。现在看第一个所谈的，当我们还没有信主还没有得救的时候，对于抗拒罪恶还有明白神的旨意都还很软弱的时候，神已经先爱我们了，他已经为我们做了预备，他主动的，而且是他主动的为我们预备耶稣，然后耶稣为我们的罪来献上自己。所以在这里提到说，一般人啊，如果是为别人，为所谓好人来牺牲的话，这是有可能的事情，但是也不是很多，已经都很少了。但是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是代替这些不仁不义的人，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很残酷的酷刑。第二个告诉我们说啊，我们可以因为耶稣为我们罪人而死，我们免受神的愤怒。本来神的愤怒就是会在于这些不仁不义的不敬虔的人的身上啊。圣经有另外一句话用的就是不敬虔的罪人，换句话说，这些是压制真理阻挡真理的人啊，是压制真理阻挡真理的这些人的身上。但是神不计较这一切，差他的独生儿子来到我们当中，这个是我们很常知道，也很多人会背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所告诉我们的，要让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这是神的本意，他不是要定人的罪，他是要让人能够因为信耶稣能够得到救恩。但是呢，神真的就这样把我的罪免除掉了吗？这个是很多人在他的观念里面一个很难去打破的一个观念。常常有这样的疑问，说会讲说，这是真的吗？是真的啊？我一旦信的话，难道我的罪就都免了，还是还有一些罪疚感啊，在我的心中。有一个姐妹她这么说，我看着我自己的双手，我想起我自己曾经把我戴在手上的戒指，订婚戒指跟结婚戒指弄丢了啊。各位，你不妨看看你的手戒指还在不在啊。那时候我为什么会丢呢？因为那时候我正在准备要去旅行，在打包行李，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当时戒指是怎么丢的，怎么掉的。他那时候的心情怎样呢？他说，我战战兢兢的把这样的一个不小心的错误告诉丈夫， 我很担心他生气，然而他的反应却是关心和安慰，告诉我说你不要太在意戒指丢掉这件事情。但是我的心里面还是很愧疚，一直想说我应该要做点什么来得到他的原谅。但是呢，其实他的先生并没有为这件事情而耿耿于怀。回到我们的主题来看，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像这样，我们做错了，我们犯了罪，念念不忘，觉得自己说我应该做点什么，我应该要再多做一些事情，我才可以得到神的赦免。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上帝说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啊，不是出于行为的。在圣经里面谈到说，百姓，以色列百姓，神跟他们立约的时候，上帝给他们的应许是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所以我们的神是一个愿意饶恕的神，愿意赦免的神，他不会把我们的罪过一直念念不忘。其实圣经很多地方都有谈到这一点的。所以我们或许说啊，因为我的某个过错，我的某个罪感到难过，但是我们要相信神他对我们的应许，只要我们愿意去信这一位神，愿意相信他，愿意借着耶稣，我们就可以得到他应许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赦免的恩典。然后我们该做的就只有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心存感恩，而且确实相信当上帝赦免的时候，他就不会再纪念我们种种的罪恶。弟兄姐妹，基督为罪人死，这是上帝爱的一个极致。甚至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还这样的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基督为罪人死，已经在十字架上可以让我们看到这是一个爱的一个最高的境界。但是我们想想看，基督为罪人死和你无关吗？是的，和你无关，和你无关。如果我们不认为自己是罪人的话，真的是和我无关。我们要回头想想看，如果我能够清楚地知道说我是一个罪人，耶稣基督所做的才会跟你连上线。所以如果你真的认识到说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你会如何呢？当然首先我们要想到的就是，我愿意回到神的面前向他认罪悔改。这是一个你如果到教会一段时间你都听过的。其实今天早上雪松牧师他也提到了这个，很多人都明白。但是不但是这样，我们时常想到说啊，我这个罪人得到了救恩，得到神的赦免，这是神长阔高深的爱。但是进一步你有没有想到，有没有把这样的爱再去分给别人呢？或者我们常常想到的就是汲汲营私，锱铢计较，自己的利益，想到的都是自己啊，我让怎么样让我自己得到更多的好处，然后为自己的利益精打细算，缺少忍耐、恩慈、包容，容易嫉妒、自夸、张狂、发怒、 对人粗鲁，多疑怀恨，喜欢不义，而且想要去报复别人。如果是这样的事情的话，这个爱的真谛的圣经跟我们一点都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去思想说，神对我这么爱，愿意接纳我这个罪人，愿意赦免我这个罪人，但是我在跟人相处的当中，我是怎样的一个人。当我们愿意去想想看，耶稣爱你，耶稣为你的罪而死，然后耶稣赐给你这样一个赦罪的恩典之后，我们如果不能再去进一步去思索说，我对人是不是也用这样的爱去对待，那你的生命就产生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的爱在我们整个罪的生命的当中是占多大的重要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时常回到神的爱的里面。因为我们在做还是在做罪人的时候，神已经把这个爱给我们了，要我们回到他的里面，所以神的爱就这样向我们显明了。但愿这一句话时常放在你的心里面，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你显明了。相信你常常在基督里面的话，神的爱会借着圣灵也常常住在你的里面。其实第二个我们要看的就是第十节，与神和好。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尚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以与神复合，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保罗在他的因信称义的教义里面，在这样的一个思想的当中，常常是我们可以发现的，就是因信称义跟与神和好，它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在这里才会告诉我们说，因信称义之后，就借着耶稣基督，然后我们与神能够成为一个和好的关系。但是我们人因为罪，我们原来跟神有一个美好的关系，就因为这个罪出了问题，成为一个敌对的关系，成为一个远离神，与神隔离，与神隔绝，甚至讲说与神成为一个敌对的关系。这时候我们最需要的就是要回来神的里面，成为一个与神和好。在希腊原文里面，与神和好的这一句话还有更深一点的意思，就是向神彻底的改变，叫做与神和好。我们对着神，我愿意有一个彻底的改变，这样才是真正的说我恢复与神的关系，重新亲近神。有人用另外一句话来讲说，有与神关系上的一个平安，这个是与神和好的一个解释。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在十字架上以他的慈悲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破碎和悖逆之罪付上了很高的代价，就是一个最终的一个救赎。因为十字架上的耶稣，他拆毁了中间那个隔离的地方啊，把那个中间的隔离拆毁了，以至于我们跟神当中不再有一个隔绝， 这个就是一真正的恢复和好的关系。然后我们也就不会再躲躲藏藏，因为罪很怕人知道，因为罪很怕神知道，我们也不会再迷失在罪的当中，因为我们被神称为义之后，我们可以与神继续有好的交往，恢复那个通畅的交通的关系，也是能够重新享受与神之间爱的关系。所以与神和好的话，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被改变。有一个弟兄他在讲说，他的家里面的一个窗子是木头做的窗子，时间久了，这个窗子已经有点破损，所以他想说我要把它重新来修理修理，于是把它拿下来，窗框整个拿下来，用刨刀把它泡一泡，砂纸磨光，然后涂上一些粘胶，最后再上了漆，自己看一看，好像修好了，不错，就把它放上去。可是放上去之后，再怎么样仔细的去看的话，还是觉得这是一个旧的东西。这种经过时间久的饱受日晒雨淋风霜这样的一个旧的门窗，修好之后，我想刘磊最了解啊。修好了之后能不能用？可以啦，看起来还不错，还是可以用。但是呢，对于我们饱受罪恶侵袭、饱受罪恶肆虐的我们的心，如果只是修修补补，你觉得怎么样呢？有达到效果吗？我们需要的不是修修补补，需要的是一个换新的，我们的心需要被换成一个新的。这个就是耶稣所给我们一个新的心，他所赐给我们一个愿意归向他的时候，我们的心得到一个新的。耶稣他为了担当我们的罪，他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他胜过的罪恶，胜过的死亡。我们就是向他表示说，主啊，我要相信你，我要接受你，让他来洗净我们的罪，让他来洁净我们的罪，我们在上帝的眼中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罪恶虽然会造成一个极大的伤害，罪恶所造成的伤害虽然不能修复，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转变，可以 transfer， 可以转换我们的心，赐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我想这个是很多人所知道的，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神他借着耶稣要给我们这样新的一个心。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但是我们却又常常会对自己感到失望。为什么呢？因为不明白说，为什么我总戒不掉明知不该做的事情，而对于该做的事情也常常觉得力不从心。然后想到一个问题说，上帝会不会对我感到厌烦呢？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啊？但是事实上很多人碰过这样的问题。保罗他曾经也讲过， 因为他有过类似的经验。他说什么呢？他说，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没有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反而去做。这是保罗他的心境，我想也是很多人的经历。那怎么办呢？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很多地方也提到一个秘诀，就是要我们能够定睛在耶稣的身上，定睛于耶稣。我们没有办法说我凭着我自己的能力去改变人类容易犯罪的这样的一个本性，我只能专注在耶稣，定睛在他的身上，然后从他那里支起力量，才有办法去做改变，才能真正成为一个与神和好的新造的人。弟兄姐妹，基督为罪人死，他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死在十字架上，他期盼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意愿，说愿意专注于耶稣，定睛于耶稣，让他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成为一个与神和好也与人和好的这样的一个人。第三个方面我们要来看的，以神为乐。第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以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保罗在他的书信当中，在第五章的当中，其实前面他也已经提过了，他提过说对不起哦，这个有点不灵光啊。OK， 他在前面曾经提过说，我们借着他因信得以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欢欢喜喜盼耀神的盼望神的荣耀。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个简单的道理，就是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在圣经里面很明确的提到的就是，我们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来做。其实保罗在这个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借着他以神为乐，有着圣经的版本就是以神为荣，就是荣耀的意思啊。所以以神为乐跟以神为荣在这边是两件事情是合在一起去理解的。既然说我们要荣耀神，为荣耀神来做的话，也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我们回到神造人的一个最初的状态。神造人就是为了让我们来荣耀他，但是人犯了罪之后，我们又亏缺了神的荣耀，以至于我们跟神就无份了。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而死之后，让我们重新又得着这样的一个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以神为乐，我们才能够欢欢喜喜去盼望神的荣耀。另外一个方面是以神为乐告诉我们的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在苦难的当中，在碰到难处的时候，我们要有喜乐。在诗篇里面提到说，耶和华是我喜乐的神啊，或者说耶和华是赐我喜乐的神，有两种不同的翻译的方式。但是就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的喜乐跟神有关系，喜乐的来源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神。所以 当我们能够从喜乐的来神啊，喜乐的来源那边得着喜乐的话，我们才真正的有喜乐。保罗因为这样，他的喜乐就是，即使他在很苦的时候，他还是觉得说我是快乐的，因为是有主耶稣跟他同在，所以他能够去承受那种很大的苦难，甚至他用的说要在自己的肉身上来补满基督没有尽完的苦难，他能够谈到这样的一个很强烈的一种我能够承受得住，因为主的缘故。所以在碰到这种苦难的时候，保罗所带出来的是我要欢欢喜喜的来过我的日子。他的日子是干什么？保罗的日子是做什么？上班，每天欢欢喜喜的过他的传扬福音的日子，每天欢欢喜喜的去服侍人。但是我们也要记住，他是欢欢喜喜的去服侍人，也欢欢喜喜的接受别人的服侍啊。我们这两件事情不能把它分开。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在教会里面常常会出现的，就是我很愿意去关心别人，我很愿意去帮助别人，但是当别人要来帮助我的时候，我们常常就是拒绝啊。为什么？都觉得说啊，不要麻烦啊。学一学保罗，他告诉我们的是，我去服侍人，我也愿意接受别人的服侍，这两方面要平衡，而且都是很重要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我们以神为乐的时候，但愿我们能够心怀感恩，也能够心怀谦卑，我们能够去帮助别人，也能够接受别人的帮助，我们乐意服侍人，也乐意被人服侍。但是回头要来看说以神为乐啊，我们不能把一个最重要的事情把它忽略掉。为什么我会以神为乐？就是因为我得到神这个救恩，我才会觉得说我是有快乐的。所以诗篇里面告诉我们说，要寻求你的人因你而欢喜快乐，喜爱你救恩的人能够尊主为大。换句话讲，就是寻求主的救恩，得着主的救恩，这才是欢喜快乐。所以基督就是我们喜乐的来源。有一个写诗的人他说，你当喜乐，你当喜乐，因为你的重罪已被主恩全然赎过。当我们的罪被耶稣把我们洗净的时候，就是你一个喜乐的一个来源。有一个弟兄，他讲他过去在打工时候的一个情况。他利用暑假的时候，他读大学，利用暑假的时候啊，去一个牧场打工。这个牧场的主人告诉他说，那一天告诉他说啊，你今天的工作就是割稻草。然后割稻草怎么割啊？不是拿刀去割哈，开那个割草机啊，开着割草机，一大片的牧场，你这样要从一天从早上割到晚上，只有割一点点，开着割草机，他开着割草机开了一整天，又累又饿，然后。在傍晚的时候，在这个草坪上面在开的时候，他把自己想象说，我现在是开着一部跑车啊，然后开着跑车，想说我开跑车，就把方向盘很突然的转向，然后猛踩刹车，有时候又猛啊 猛踩油门，一下子又猛踩刹车。开过跑车的人有没有？是不是都是这种样子？一下子快，一下子突然间停下来，一下子急速转弯，他就在这样的玩。一天下来太累了，总是想说自己怎么样调剂一下。好，一个大转弯的时候，他的割草机在草坪上急速的在那边旋转，啊，那时候他的心情很害怕，但是没有想到割草机旁边那个刀啊，把附近的一个架子，木头的架子，把它扫到了。木头的架子一扫断的话，会怎样？倒了，上面是东西，是不是掉下来了？这个架子上面是汽油桶，很大的汽油桶，500加仑，整个油桶倒下来，这个汽油倒了一大堆，因为力量太猛，掉下来的时候破了，所以汽油都倾满了这个地上。这个人吓坏了，吓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他的老板就是牧场的主人，正在附近看到了，赶快跑过来。跑过来一看，如果你是老板主人，怎样？先赶打几个耳光，对不对？这个年轻人这时候割草机当然停下来，他从割草机跳下来，不晓得该说什么，就结结巴巴的，上面讲道歉的话，讲他不对的话，然后接着说：“老板，我这个暑假在你这边打工，我会继续的一直做到暑假结束，我不会跟你要钱。”意思是什么？我这些工资就是来赔偿这个损失的，所以做到我结束的时候，你都不需要再给我钱了，啊！因为这实在是他当时内心里面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不能再拿工资的，我一定要赔偿。他当时的念头就是这样的。这个农场的主人呢，牧场的主人，这个老年人看到整个现场乱七八糟，看了看之后，然后转身就走了，又要回到屋里，走了几步又回头跟那个年轻人讲了一句话：“一起去吃饭吧。”弟兄姐妹，耶稣所讲的比喻，浪子回家的故事，那个浪子他怎么说？他见到父亲的时候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有没有？本想还要继续讲下去，以后不要再让我惹闷儿，对不对？让我当故宫。但是还没有继续讲下去的时候，父亲把他挡住，先讲话了。那时候他父亲的表现就是：“我接纳你了，你做错了，你犯罪了，没关系，我接纳你了，我赦免你了。”然后接下来是如果你浪子的故事熟悉的话，你就知道接下来就是给他换了很漂亮的衣服，什么从头到脚都焕然一新，还戴上戒指，这个细节我们不讲了。最后还办什么party， 对不对？迎接我家的老二回家了，开 party， 大大的庆祝，欢欢喜喜的庆祝。跟刚刚那个故事有没有很像？浪子的父亲所讲的，把他的话说：“我错了，我怎样？我想当故宫。”把他打断之后，后面其实那用一句话来讲，就是 一起去吃饭吧。同样的一句话，因为真的后面就是那个吃饭的场景嘛。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上帝的奇异恩典，他对于我们的认罪悔改，就是把我们罪一笔勾销，欢欢喜喜的接纳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基督为罪人死，就成为我们一个喜乐的源泉，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但愿我们能够常常以神为乐。不过当我们很欢喜快乐的时候，我们也要谨慎，要小心。为什么呢？免得你乐极生悲。因为有一句话告诉我们，自以为站得稳的人必须谨慎，免得跌倒。当我们太乐的时候，乐到欢天，乐到很嗨的时候，更是要小心。当你自以为站得稳的时候，一不小心你就跌倒，甚至有时候会跌得很惨。为了不跌倒，我们要彼此弟兄姐妹彼此互相的激励，让我们定睛在耶稣，让我们遵循主的话，圣经里面所讲的，我们遵循他的话来行。弟兄姐妹，基督为罪人死，他要向你显明神的爱，他期待你真心的归向他，与神和好，他希望你以神为乐，在基督里有喜乐，能够靠主长喜乐。待会我们要唱回应的诗歌，是这首诗歌是我听主声说明，我听主声欢迎。在这首诗歌里面，我们会唱到基督为罪人死，还有神的奇异恩典在当中，奇妙的救恩在当中。第一节告诉我们，会听到在主所流宝血里面，我心能得洗净。在第二节，将我污点完全洗净，丝毫不留痕迹。我们的诗歌还有第三节，但是我现在放出那一个是第五节，第五节更完整的，每一句话都在谈到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耶稣给我们这样莫大的救恩，免灾赎价宝血，免灾救世洪恩，免灾基督无边妙爱，赏赐公义全能。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为罪人死，其实说得更明白一点，基督为你而死。希望我们都能够明白，慈悲仁爱也是信实公义的神，他要赦免你的罪，他要洗净你一切的不义，只要你到他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悔改归信他。也许有人会讲说，我已经信主了，这个是对没有信主的人讲的。其实不是这样，耶稣或者圣经里面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呼召，对还没有信的人，对已经信的人同样，还是在呼吁我们回到他的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呼吁，其实包含的就是你，包含的就是我，传道人也不例外。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都可以到他的面前来回应他对我们所说的，基督为罪人死，基督为我死，基督为你死，我们都可以来回应他。主啊，我今来，我今来救主，求你用宝血来洗净我，洗净我一切的罪污。我们一起来祷告。 如果你觉得神关照你，你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你愿意来寻求他。如果你有这样的心，请你举个手。或许你已经信主了，你更是需要回到主的面前，让他来洁净你的罪。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也是要需要这一位主来改变你的生命。如果你愿意的话，请你举个手。感谢主啊！好，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请你跟我一道来念这个祷告词。不管你刚刚有没有举手，如果你有同样的心，知道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让神来帮助我的话，请你都可以跟我一起来做这样的祷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一个罪人。
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主啊，我今来。
主啊，我今来。
我今来救主。求你用宝血洗净我。
求你用宝血洗净我。
洗净一切的罪污。
洗净一切罪污。
主啊，感谢你，求主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